好，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哈。这里边提到的这些事情，大家先可以看自己的圣经，说有一群人啊，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他来向耶稣，其实是挑战来了，挑衅来了，对吧？撒都该人是一种什么人呢？其实他们是一般被认为就是旧约时，记得吗？大卫有一位祭司叫做撒都啊，是这位大祭司撒都的后裔，后来就被称为叫撒都该人。那么因着这种辉煌的显赫的家世背景，所以大祭司家族后来呢引申为他们的亲戚，他们的这些朋友，所以这一群人撒都该人到了耶稣基督的年间，就是罗马人的上层社会，罗马人的权贵阶级，对不起，不是罗马，犹太人的哈，犹太人的权贵阶级哈，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是跟罗马人有勾结，来对自己的同胞其实作威作福，是犹太人当中的上层阶级，权贵阶级是这样的人哈。那么撒都该人他们因着自己的是可以讲叫做既得利益者，是不是？是这个社会财富的既得利益者啊，一切权势都在他们这儿，所以他们的思想和当时的另外几个流派，比如我们都知道有个叫做法利赛，是吧？是很不一样的。这些撒都该人他们的所信仰的真理有几个特点，他们认为的真理，第一呢，就是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经文的起因，就是他是因为不相信复活来给耶稣设计了个思想实验，是不是？设计了一个难题，他问的不是那个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撒都该人的意思不是在关心那个寡妇是怎么的一个谁的妻子，是吧？他是关心的是复活的事，因为他们的信仰里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同时也不相信有天使的存在，也不相信有鬼，有鬼魂的存在，这是他们都不相信的事情啊，他们不相信这些事儿。同时他们的信仰呢也只相信的是有摩西五经，他只相信创出立民生，我们称为陀拉，是吧？这样的圣经，而不相信先知书啊、历史书、诗篇，这些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你可以用一种现代的语言来称呼他们，他们可以说是古时的犹太社会第一叫既得利益者，第二是理性主义者。你想是不是？一个正经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是有权有势的，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军长，我们都是这种官员，我怎么会信这么荒谬无稽的事情呢？什么死人复活，什么天使鬼怪，对吧？而且后边的那些经文，你们说的复活什么，不都是先知说的吗？先知又不是摩西，我们就信最最古老的我们的五经。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吧？既是既得利益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他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这是撒都该人。所以他们就来跑到这儿来去问耶稣这么一个思维难题。他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倒不是他编的，是吧？在旧约中确实有这样的律法，在古时很多民族都有这个类似的一种规定，就算是一种叫兄终弟及，是吧？啊，哥哥如果死了，那么遗留下来的寡嫂，那么家中的这个兄弟是有义务来娶的，因为在古代的寡妇是没有独自出外谋生赚钱养自己的能力的，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保护和遮盖，所以在很多民族都有这个习俗的啊。而且在旧约中大家都记得，甚至是你像犹大的几个儿子，前两个就因为不肯履行这个义务都被上帝击杀，是不是啊？后来还有个很美好的见证，是著名的路德记，对不对？ 兄终弟及的含义是，如果说兄弟都没有，可以说在按照亲疏远近，从你至近的男性的未婚亲属当中，有人有义务来赡养和娶这个寡妇，是吧？这是一个其实是很好的规定哈。但是这个规定怎么让他一说这么奇怪呢？是不是？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他说有兄弟七个人，第一个娶妻了，死了，没有留下孩子。后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都死了，都没有留下孩子。所谓没有留下孩子的意思是，如果说跟谁生了孩子了，那可能比较自然，就是这个女人，那应该法理上她的这个归属和继承的关系应该是从这个儿子上算，是吧？那这一任丈夫可能是比较优先。而且这个难题本身也不是那么的费解，因为人家那些犹太的拉比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复杂吗？你想，我假如说我这么问大家，哎呦，这七个人都娶过这一个女人，都没孩子，死了，那我问你，就按法律判断，这女人死后跟谁合葬？我首先问你，是吧？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也就是说是第一个丈夫，是吧？这个是个，其实也不是这么多难个题，对吗？但是如果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说，那哪一个的啊？就是第一个的。哎呦，这后边的故事就没这么精彩了，是吧？啊，所以有人说，撒都该人是不是杜撰了一个故事，在试探耶稣呢？一般有这种观点哈，可能说一半的人，神学家们、注释家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编的故事，故意来在这儿试探的。但其实经过一些查考，我发现到，实际上在犹太人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说，很著名的传说，甚至被一些别的宗派、别的宗教吸纳进他们的经典当中的。有这么一个犹太人的传说当中，就有一个关键情节，就是有一个女人连续七任的丈夫都死了。虽然没说是兄弟七人，但确实是七个啊丈夫都死。这个故事叫多比传，我还是要跟大家简单讲讲它的情节啊。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亡于亚述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多比。这个多比呢也被掳到了这个亚述所规定居住的地方，尼尼微的附近。他还是个异人，他是个异人，他就将那些被亚述残忍杀害的很多同胞，流离失所，那些同胞被杀害之后，甚至都死无葬身之地，尸首都无人掩埋。那么他就去掩埋这些同胞的尸体，这是一个善行，你得让人入土为安嘛，对吧？但是这违背了亚述当局的规定，他就被处以重罚，家产没收，甚至被罚做苦工，妻离子散。幸好这个王西拿基利王，听过这个人哈，死了，继承的以撒哈顿王，任命了这个多比的一个侄儿吧，成了帝国的财务总管啊，借着这个力量，他才平反了冤屈，而且这个财产得以恢复啊，财务得以恢复。哎，可是之后呢，他就又出了个事儿。当他的财产恢复了，家庭情况看起来还不赖了，他就又去干这个事儿了啊，掩埋同胞的尸体。他又去这样干，邻居就阻止他，就说你上次差不多得了呗，怎么老干这个事儿，触怒这个什么呢？他说那是上帝的规定，这是律法，是吧？是摩西的要求，是上帝的一个启示，当然义举人人都要去做，我不能因此而更改。他就又去这样做。哎，那天安葬了一个尸体之后呢，他就自己在外边，晚上很热了，就在外边睡觉啊，床单盖到身上，结果呢就很奇特啊，就是有那些燕子鸟群飞过，燕子的那个鸟粪落下来了，就落到他的眼睛里了，感染了，然后失明了。就是这个好人做了一件好事，但是马上得到这么个回报，然后他就回到家就治不好，眼睛就失明了。那么他就很郁闷，坐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工作也不能做，只好他的妻子出去打工，去当纺织女工挣钱啊，挣着挣着，有一年那个地主挺高兴的啊，主人除了额外工钱以外，还赠给他一只羊作为一个礼物， 结果他牵回来羊之后，这个多比就疑心疑鬼，因为人看不见，心中总是想得多吧。他就说，你这个羊哪来的？他妻子就说，哟，这是主人送给我的工价之外的奖金吧，礼物是吧。可是这个多比说，不能，哪有这好人呢，这是不是你偷的呀？你知道吗，他这个人特别在意这些道德行为嘛，是不是。他说，咱们虽然穷，但不能偷东西啊，是不是你偷的。哎，一来二去就吵起架来了。他妻子就很愤怒，就破口大骂，就说，你都得了这个报应了，还敢说这些话，你平常对别人那些好处，你怎么不用到一点在我身上呢？一个伪君子啊，就是一顿骂，是吧。啊，就是各种羞辱。这个多比就心中非常的忧伤痛苦，他就在那祷告，祷告求死。他说，受尽了这个苦难，真的受不了了。就在他祷告的这一天，就在另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城，发生了一件事情。同样有一个女子叫萨拉，她是一个，其实是个富户的独生女，可是她就好像是被鬼附了一样哈，连续七次的结婚，那丈夫都没进这个洞房，一进洞房门就会暴毙，好像被魔鬼攻击，就倒地上就死了，连续七次。然后这一天呢，他的使女，那个女仆都嘲笑他，就说，你这个克夫的这个女人是吧，你快这个什么吧，就是别连累我们了，你看你连个儿子都没有，留下这个耻辱。刚才我们说，今天这个经文很可能这些撒都该人是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一点什么启示，是吧。就这样，这个萨拉也非常痛苦，也在那祷告求死。哎，就在这样的一种经历当中，上帝就派他的使者分别去到这两处，感动这个多比，说，你没有到死的时候，你经历的事情会将来让你荣耀上帝。然后呢，这个多比就突然想到，哎，家里穷成这样，哎，我当年借给过一个人一笔钱的，那个钱存放在他那，他就把他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叫多比亚，把他儿子叫来，就告诉他说，哎，去那儿取这个钱。同时又说，我，你爸爸活不久了，他当时还是想死，我死之后你还是要孝顺你的母亲，将来我死了你把我们合葬，你一定要来敬畏上帝，要遵守律法，不要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呢，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在我们本族本家当中娶一个女子为妻，绝对不能娶外邦人。最后有一笔钱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去给我取回来，给这几点吩咐啊。这个少年人就真的被天使引导，多比亚就去走了好几天的路程去取这个钱。哎，路上在河中被一条大鱼攻击，结果在天使的帮助下把这大鱼杀掉了，取得了鱼的心、鱼的肝、鱼的胆那些东西，天使说，你给我收着。结果他就被引导着，哎，就到了那个萨拉的那个城，发现一查居然就是他的一个很远房远房的表妹，他就定义说，我娶她，因为这是个亲族。可是他也害怕，听说那前面七个可都死了，对吧，一结婚就死。然后他也是鼓足勇气，最后上帝带领他去勇敢的去这样的做那正义的事。然后他在且成婚的当天，他进去就用天使吩咐他，哎，用那个鱼的什么肝啦胆啦，就是焚烧之后，他就是把这个鬼给赶走了，那个鬼就跑了。哎，这次终于没有事了，他就按着那个约定拉着新娘一起来祷告赞美敬拜上帝啊，从此他们就成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夫妻。然后拿着回去之后，回到家里拿那个鱼胆做成了药，给他父亲的那个白内障叫什么失明也给治好。从此的结果结局是一个众人感恩赞美上帝。我说了这么冗长的一个故事，我是想告诉你，这些理性主义者他甚至对待这些美好的传说，他那个解构的范儿都让你很吓人。我说这个撒都该人，要么他就是杜撰的一个故事，要么我倒更觉得是从这个传说当中他得到了一点什么东西，他认为这里有一个理性的难题，是吧，他完全没有注意这个故事的那个核心，那个美好的东西所在，所以他们来试探耶稣。结果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发现我们主耶稣的回应简直是太高明了哈！耶稣直截了当的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 神的大能。你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我说了，完全可以打发你走，就说你这样的问题我不回答，这是一种，或者说，哎呀，这是第一个的嘛，就完了。可是没有，耶稣直接拆穿他的前提，看出你的问题，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并且不晓得神的大能。撒都该人，我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核心信仰当中，第一，不信有天使鬼魂，是不是？第二，他不相信死人复活，对吗？在这两个不信当中，耶稣的回应，你看是不是就好有意思呀？耶稣的回应是，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是不是耶稣在已经不证自明的说，第一人会复活，第二复活之后像天使一样，这两样都是撒都该人根本不信的，是不是？直接击穿你的那个问题。我告诉你，我不但相信复活，我还信天使，是不是？这就是耶稣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再接着，那耶稣，我们都知道，人到了天上的婚姻当中，那个不娶不嫁，因为再没有这个世上的这种肉体结合的关系，人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可能是不太需要去繁衍后代了，是吧？那样的一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存在当中，那么这是耶稣的回应，那个婚姻制度的本身就被改变了。再紧接着耶稣继续说，论到死人复活，我继续强调复活，因为我就知道你们问的是复活，是吧？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所谓的荆棘篇，指的就是那摩西在那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面见耶和华神的那一次，是吧？上帝向他启示了自己，对不对？就是著名的我是我所是，是吧？ I am who I am 的上帝的这个启示，我就是我，是吧？这是启示的上帝自己。耶稣为什么要援引这个经文呢？因为撒都该人的逻辑当中说复活这种事儿都是什么但以理啦，什么以赛亚啦，甚至是约伯啦，就是这种后来的历史书先知书中提到过的教义。我们只信五经，好，耶稣不跟你呛呛，论证先知的合理性存在，你不是只信五经吗？那么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就给你从五经当中来找经文告诉你为什么死人复活是真的，对吧？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哈，拆穿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理性主义者，他用你的方式来回答你。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上帝对摩西说什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我问你，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在吗？不在，是吧？不在。那你说上帝对摩西，他曾经说过我就是我，我是我，或者我是，是吧？这是一种启示，也就是说上帝就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那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就还是这么重复就好了？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是我是跟这个人有立约关系的神，是吧？我是与人有关系的神。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属灵经历，现代人啊，现在的这些搞哲学的和世俗人就会说啊，那说明就是这些古人曾经的和上帝的经历，现在都死了。可是这绝对不是犹太人的观念。如果说一个事只是曾经存在过就消失掉了，那个事就等于没有存在过，是吧？他们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份属灵经历，如果不是他一直能够持续到了今天，以至于上帝还是可以跟他的很多后裔说，我是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在上帝的意念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来会复活的，是吧？是会复活的，所以耶稣是他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并且这里用的这个字神是用咱今天那个 用英语的表达方式来说，是这个字它有个时态的问题的，是吧？就说这个 in 和 was 是不是不一样啊？那曾经是那叫 was， is 就是现在它就是，它一直就是，是吧？你要这么翻译一下，就是说这里用的时态都在说上帝就一直是他们的神，所以他的总结说上帝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最后再补一句，你们是大错。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不明白上帝的大能，因此也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好像看起来是哈，好像就是这个文法逻辑它就有问题，修辞它教育就没学好，对吧？所以耶稣解经的层面先给你解，就我是神和我是谁谁的神的区别是什么，然后是这个时态是什么。用我们这个古典教育的说法来说，这是耶稣上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三义的一个教学呀，文法逻辑和修辞。逻辑就在下边给你分析这个复活教义的推导是哪来的，是吧？然后修辞来说，我否定你的错误前提，我就告诉你你们问的问题，你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好，人复活之后像天使，是吧？然后呢，就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用你信的五经当中的荆棘篇来回答你，让你知道，好，复活就在你们的书当中。这就是耶稣非常高明的超越性的那个智慧的地方。耶稣绝对不是让人家觉得好像他们老讲这些家常嗑，老这些个一球种地啦，一会儿钓鱼的，是吧？打鱼的，好像他耶稣就是一个给你的感觉，哎，一个木匠没受过教育。不是的，他是神，他哪里需要来用你们这些东西教育，他是教育人来的，是吧？这是主耶稣。所以他就说到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那我们再想一想，整个在耶稣这里边两次说你们错了，你们是大错了，那么请问错在哪里，是吧？撒都该人错在哪里？错在他前提就错了，他已经首先假设就不可能有超自然的东西，就不可能有天使，就不可能有复活，就不可能有神迹。然后呢，你跟我讲吧，是吧？是不是前提就错了？再者我说了，那是理性主义者，他又是一种既得利益者，因为他承认了这件事，他就会使得他在这社会上的地位各方面受影响。实际上撒都该人也不是说全都是坏人，也不是这意思。相对来说法利赛人就是更重视真理教义哈，这些理论这些事情，而撒都该人呢比较看重说很具体的行为，事上见得做事儿。意思就是说，比如你别跟我老说老百姓讲福音啦、信主啦这那的，也许你是给老百姓修条路啦什么的，整个水渠可能更有意义，就是这种思维啊，很现实，讲行为的。好，这是撒都该人的错，而且他们就因着这种理性的解构的特别现实的，甚至他们对刚才我讲的那个多比传一个很美丽的传说，是吧？充满着恩典的赦罪的那种，上帝会在人遇到了很多看起来的冤屈甚至苦难甚至不可理解的错误当中，最终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当人有了这种撒都该人式思维，他们完全理解不到这里的重点，他会将那个东西解构到了一个很荒谬的恶趣味的东西啊。那我问你，假如我们稍微延伸一下刚才那个多比传当中那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女子，先后离奇的死了，那这七个人的错是什么？有什么错吗？为什么就被魔鬼击打就给死了呢？然后这个妇人萨拉她又有什么错呢？你说她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经历这么大的苦难以至于非要求死呢，是吧？多比又有什么错？妻子都跟他干仗了，最亲的亲人都不理解他，以至于他崩溃了，他也求死了，是吧？谁错了这里边到底？是不是？那你说啊，都怪那个燕子，谁让你空中投弹来着，是吧？鸟粪给我整个眼睛瞎了。 那燕子是凭着自己的意思飞的吗？啊，错在燕子啊，这样说你心安了，你对这个世界就和解了，是这样吗？不是吧？你是不是更愤怒了？那为什么这个鸟飞过就飞过，飞过你还给我来个这，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没数说。所以这里边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上帝在让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做在护理。这护理还不是说那个医学专业医生护士给你做什么护理，这个护理说的是上帝掌管万事万物运行的那种方式，是吧？那么在我们的教义心理系条当中，第五章专门就讲什么是上帝的护理之功。我们可以往下翻一下啊，什么是上帝的护理之功？你可以看到上帝说在他通常的护理中会使用各种工具，就是途径方式，是吧？这叫工具，可以使用各种工具，借着通常的方式啊，但是他也可以自由而行，随己意，不用工具。比如说刚才那个传说中，他就用那个鱼胆治你的眼睛，用那个鱼肝什么鱼心鱼肺就能赶鬼，但上帝不是非得用这个工具的，对吧？耶稣多少赶鬼不需要任何道具，是吧？所以也可以不用工具，还可以超乎工具，甚至是反乎工具。反乎工具的意思是这东西一看就是错的，可他就用这个错误的人看为错误的方式实现他的目的，这就是上帝护理这个世界的方式。他在这种护理中彰显极大全能、难测的智慧和无穷的恩慈，甚至于第一次的堕落、天使和人的其他所有的罪，都在上帝的整体的一个计划当中。这不是说只是上帝的任凭和许可，而是有他的智慧和全能的约束，他支配而且掌管，为着他圣洁的目的。但是他并不是罪的发出者，罪是人发出的啊！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上帝那个护理他奇妙的一个意思。而且这个第五段接着说，这至公至慈至智的上帝常常让他儿女一时经历各种试探和他们内心的败坏，这种的错误或者是罪恶或者是败坏，是要他们要因自己的罪恶而去责罚他们，或者是要向他们显明罪的破坏性力量有多么可怕，或者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内心究竟有多么黑暗和诡诈，好使这样的人谦卑下来，并且让他们更加与他亲近，需要依靠他，更警醒将来一切啊防备那犯罪的机会。所以最后说，上帝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在第六段讲，他对那些不前不义的人，因为这些罪就使他们眼瞎心硬，不但不施恩，而且要就不让他们的这个什么啊得以继续。上帝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的心软化，但他让一部分人心软化的同样方式，他就定义让他让另一部分人的心更加的硬，这就是上帝使用这些东西的方式。所以这个护理的教义说的是非常的恢宏的啊，不是有一个千篇一律的一个包治百病的统一药方的啊，是说在这种的上帝的护理当中，上帝这儿没有错误，是这个关键。人以为这事是错了，但是上帝这儿并没有错误。让我们往大一点说，从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角度，你都可以看到什么叫错误。你注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提到错这个字都加个引号的啊，只是姑且这样说。我不是说上帝错了，是说人看为错的事儿，在上帝那儿也没有错误。当我们说使徒信经，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核心信仰，对吧？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我们的核心信仰都有什么？你仔细想，三位一体，是吧？问你，上帝是独一的吗？是独一的。 但是它又有三个位格，所以我说三而一，一而三，这听起来特别不合理，是不是？听起来就像一个错谬的说法一样。同时呢，神是人，人又是神，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哎，这个更加不能理解，三位一体神人二性，听起来是特别错谬。那还有更加厉害的呢，童女玛利亚生孩子了，是吧？没有跟男人结婚，没有进行那些正常的事情，他就居然就圣灵感孕生孩子了。然后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完全没有罪，却像一个罪人一样被钉死了。罪人才受死刑啊，为什么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要受死呢？上帝你公平吗？或者死了，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了，结果又说耶稣死里复活了，是不是？死人怎么会复活？所以你发现基督教的核心的真理全都是以人来看生。哎，人有时候会比较尊重一点说，有点矛盾，是不是？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更有那些直白的外邦人说，哎，就是错的，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都是错的。所以在这本书，我很喜欢的一位英国的作家哈，谢斯特顿，他写的叫《回到正统》，他剖析了这古往今来许多的这些主义之争，但核心的就是理性主义和这种敬虔传统之争。发现你绕了一大圈回去，所有人都回到了使徒信经，这儿才是那个核心的真理。那些人用理性解构来解构去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种自我沉迷。那些学说或许显得很完整，但其实它的核心完整，它解出来的应用全都是错误矛盾。基督教的核心，这个十字架你转一下就是个叉，是吧？就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核心，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由它所延伸出的这一切的世界如此的井然有序，它光照了这一切，一切的合理性的中心居然那么不合理，这就是它使人真的又迷惑又感恩又伟大又神圣。就像德尔图良说的，你们说他荒谬，我就告诉你，就是因为荒谬我才信，因为他荒谬你才需要信，而不是我理解了这东西，这个题我会了，我理解了，你好像高高在上的，这是一个我掌握了的理论，你掌握不了，跟你讲基督教你到死也不会真正说我理解了，你理解不了，是吧？那些最核心的东西你只能信，只能顺服上帝的那个带领。所以这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这种反合性。所以在这种护理当中，特殊启示当中就有这种所谓的将错就错，这加引号哈。那么在普遍启示中，那例子就更多了啊。就是明朝就有一位中国的王子，毕生研究数学，研究音乐，想要来明白这种乐律的关系，也就是他在苦苦探索怎么一个调啊，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之间那个定调到底定得多高，好让他一番轮转之后升高八度的时候恰好跟上一个八度形成和声。简单说这就是音乐理论啊，乐律音律学。这种理论的探索的核心就是那个比值是什么，那个核心的比值是什么。然后他自己研究了很多年之后，他所探讨出来的一个比值，他自己的记载当中很有意思。他说按照这些乐工给他的一个小启示，这些乐工就是做琴的那些工人，他们说，哎，四折去一，三折去一，做那个琴弦的长度。其实这个四折去一，三折去一叫足弓口传，莫之从来，一必古人以法如此。他是个数学家，他就如获至宝，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算术的著作《九章算术》这些里边，中国字说折，折的意思是开方的意思。那么四折就是开四次方，三折就是开三次方，开两次那就叫开十二次方，大家懂这意思吧？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这是开十二次方，就得到了这个数，这个数的比率就是，哎， 从 Do 到 Re 那个频率就是乘这个数，这么乘八次，乘十二次之后，十二平均律恰好是个八度，是吧？十二个半音下去，是不是就八度？你想想那个乐器的理论，他就这样子破解了十二平均律的秘密。这个秘密后来据说哈传到了西方，像巴赫做的十二平均律这种现在的钢琴，这就是十二平均律的乐器。交响乐队之所以各个乐器能配合，就是十二平均律。然而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个错误，因为这些个乐器的工人，人家说四折去一，三折去一，就是俗语，人家不看数学书，根本不知道那是开方的意思。人说的四折去一就是一根弦折四折去到一根，四分之三的意思，三折去一就是三分之二的意思。但是只有他这种训练，在这种描述当中，他会理解为别的一种方式啊。我说的这个就是有时候一些普遍的恩典和启示是一种美丽的误会的方式出现的啊。也包括还有一个，这个人叫做海森堡，海森堡是著名的一位量子力学的物理学的大师，他是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啊，提出过著名的许多的理论。他也后来是一个德国希特勒手下纳粹党员，他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啊，就是来督导德国的原子弹的研究。结果呢，在这个研究当中，海森堡经过精密计算，他认为原子弹的爆炸需要好几十几吨的那个铀-235那个原料，可以当时的德国工业水平根本提炼不出这么多来，十几吨的那个原料提不出来的呀。于是德国就放弃了研究原子弹，转而去研究什么巨型导弹、飞弹这样的。然后后来的故事大家知道，美国搞了个曼哈顿计划，是吧？做出了原子弹，虽然德国没用上，可在用日本用上了，结束了二战，是吧？原来回头一看，这么大物理学家、数学家犯了一个初中生都不会犯的错误，他把那个需要的和原子弹那个原料那个量算错了，其实十几公斤就够，他算了个十几吨。但是要是真他给当时算对了，希特勒先研究出原子弹来了，再送给日本几颗，这家伙给中国炸一炸，那边给欧洲炸一炸，这个今天的历史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你以为是错误，那是上帝护理的手段来着，对吧？包括前几年听过这个叫说阿尔法狗吗？下围棋最强的这个 AI 下围棋，在以前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这个白子下在这个地方，这叫做减三三位，人类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俗，一个恶手，一个俗手，下这必输。但是被阿尔法狗杀的什么人也赢不了，阿尔法狗专门总往这儿下，到今天人类全都承认这应该是个很妙的手，虽然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妙，但人家就能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说下到那是错的，只是因为你的理性没有到达能理解这种超出你无数个量级维度的那些思路，对吧？阿尔法狗还不是神的，只是个超级人机电脑，那么你都根本理解不到他的思路。所以你想为什么很多时候人要去窥探上帝的秘密呢？你觉得你能明白上帝的所作所为，你认为上帝一个子儿下到这儿，这个棋局错了，你就认为他错了，你懂几个局棋谱，你下过几盘，是吧？你对于全局的局势你能计算几步，你怎么就说上帝错了？可是人的理性主义就是让人这么做事。所以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让我给出，我说疯子有什么特征，艺人是怎样的信心，而圣徒该有什么样式。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说疯子的特征哈，疯子的特征就是他会穷究原因，他会强分对错。什么意思哈？你可以看到传道书当中，传道书当中传道者就说，我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 你知道那真正的智慧，那万事互理运行的规律，没有人测得透嘛，对吧？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想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所以当人如果这么穷究的时候，这个传道书就用一种很反讽的手法告诉你，他最后得到的结论一定是虚空的虚空。借着这个，有些人幡然悔悟，知道了那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就穷究在这个原因里边，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又为什么呢？根源哪来的？开始每天钻到了这个里边，就容易发疯。你注意，我没有说人不要在一些必须找原因的地方让你放弃找原因，我说的叫穷究原因，不是说不追究，是吧？而是在那儿完全不停没完没了的刨根问底。还有呢，什么叫强分对错？世上当然有对错哈，但是它往往不是人所说的对错。我们知道的最经典一个例子之一，约翰福音九章一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结果这些门徒上来就问，夫子啊，拉比啊，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那么是谁犯了罪呢？是他本人犯了罪让他生来瞎眼，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让他生来瞎眼？这些人觉得自己的逻辑可好，我给你两个选项 A 和 B， 主啊，你说是 A 还是 B？ 主说选 C， 对不对？不在你这两个选项里，他说了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原因不在过去而在将来，这是目的论，这不是穷究原因论，是吧？上帝让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儿，往往是为着以后的某件事儿。你很难，有时候就不能从之前的事儿找到那个结果，找到那个原因。你想这么推，想理解，你理解不了。上帝要借着这个人的瞎眼，借着刚才说多比的那个眼睛的瞎眼，要成就很多事儿，是吧？这才是理解上帝思路的一个事情。所以强分对错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强行定罪。这些以色列人，这些门徒，甚至他跟过耶稣一段时间了，也算是一个在读研究生的，但是他就在强行定罪，随从了世人的所说。就两个原因，人既然瞎眼，那一定有罪，罪导致的，那这就是两个可能，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结果耶稣说都不是，就这种明显的错误，这种悲剧，这种罪，你们做的罪导致的结果，为着将来一个荣耀的目的。同样，另外一个圣经中的比喻我们也知道了，有一个人欠了他的主人家主1000万两银子，按理一说你看全家下在监狱里，是吧？还不清你就给我关到死。结果这个人是吧，主啊，可怜可怜我吧，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还。主人就可怜他说，那就给你免了吧。然后这个人就出去，看到有个欠他10两银子，揪住别人的衣襟，把我的10两银子还我。那个人一样求，求你给我宽限一些日子吧，等我有钱了我还你。他就鼓的非得告，非得告，把人家老婆孩子下到监狱里。那么我就请问，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欠他10两银子？是真欠吧？从对和错的角度来说，确实他说的没错，是欠他的。那么假如有人说，你看你还免了1000万呢，那你怎么揪人10两呢？他说那一码归一码，人家免我是对我好，那是那件事，因为又不是他欠的他，你欠的是我，你是不是欠我10两银子？你咱就掉这个理，是不是欠，是不是对的？他在这儿要分对错的，是不是？他讲对错，他不讲说我还得恩典呢，我现在怎么不施恩给人，他不这么考虑问题。凡是这种搞理性能够解构的人，他不从爱的角度和一种万事在互相效力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去理解上帝的作为。这么一模一样的事儿，他这马上双标了，所以上帝震怒，是吧？那个家主说，把这个恶仆给我关到监狱里去，不还清不能出来。上帝对他的审判最后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一旦钻到这个牛角尖里边，就问你别跟我说射我1000万，射我1000万，人家有钱，人家有几百亿，对人家来说那1000万就相当于1两银子。我是个穷人，我现在倒欠1000万，我一点钱没有，你欠我10两，就是欠我10两，
到哪也得讲这个理，就有合同，你就欠我事，就得给我。这人最后发疯的，你信不信？人要是这么生活，一定会发疯。所以我说疯子的特征，罪人中有疯子挺多的，但是信主的人也要注意啊，也不是没有。所以这种疯子的特征，用切斯特顿的话说，也有几句是我写的啊，就是有神的这种谜团总比那种无神的透明要好。同时呢，他说疯狂的特征就是以为理性是无往而不胜的，于是自己要团结起来建巴别塔。可是最后的时期和灰泥，人的那种骄狂会压垮你自身的。所以我说现代人解构基督教就像那个兵丁来抽签来瓜分耶稣的那个内衣没有缝，他们给那车成四块，这就叫解构，本来是个整体。而他也说了，为什么一个传说比一本书是更受人尊奉的呢？道理很浅显，因为通常传说就是由一个村落当中的大多数正常人共同创建、传讲、传递下来的，而一本单独的书往往是村里的某个疯子自己写的，对吧？所以像多比那种传，多比传那个传说，其实蕴含着许多犹太人那个悲哀的流放的那个往事当中的大智慧，相彰显了他们是如何靠神的恩典走过那几百年艰难岁月的，那是有个非常伟大的意义的，是吧？虽然不能叫做是经书，但是它是也是很有意义的书哈。但是由于一个疯子自己写的那个书千奇百怪，人编造的理论千奇百怪，是疯子的理论。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要说，而圣徒的信心是怎样的？义人的信心，有一句话，中国话叫做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天上下雨啊，干旱的土地得到浇灌了，你说要谢谢老天，打雷的时候给你这个劈了，你不谢谢？哎，中国的比较朴实的古人都会说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将错就错，可是你考察一下错这个字儿，它在汉字当中的本意是什么呢？在古时说西贡啊，盘错行错，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经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错是什么？在古代最早的意思，错就是那个磨石磨刀的，是吧？给你抛光的，给你打磨用的一种工具，那叫错。所以很可能后来那个一部分的功能分给了另外那个错刀那个错字，是吧？起初就这一个字是错。所以你就要去想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是个错误，实际是上帝在打磨你的一种工具。这个错误可以是自己的，它也可以是别人的，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然而那仍然是上帝要去打磨他的义人所用的工具。这样的愿意甘心栽受上帝的打磨陶造的人，他会有一种对于上帝的尊崇敬畏，对上帝主权的信心，就是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上帝打磨的方式是很多种的，以赛亚书当中有一段话我是很喜欢，写的很具体，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就是做农活这个事儿都有大智慧。他说原来打小回响不用尖利的器具，而压大回响也不用溜着那个大石滚的，是吧？但用杖打小回响，用棍打大回响，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来磨碎的，不常打，虽然用溜着和马来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磨，不同的工具去打磨，你可能被小棍打了，他可能被大杖打了，他可能被马践踏了，他可能被六柱给压了，因为你们受造的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小茴香，有的是大茴香，有的是粮食，有的是干草，有的是什么杂草、石草，你这个本身的 上帝给你的恩赐啦，给你的际遇啦，也都不一样，将来要用你的方式它也不一样，是吧？这几种东西各有它的功用，于是上帝用他的大智慧，谋略奇妙，智慧广大，要来指教他，就是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工具。上帝就是在这样的用你经历的一切的事儿，那就是你的杖、你的棍、你的磨、你的六种，再磨你。所以当这个粮食临到了，哎呀，今日的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你很感恩。可是当那个磨粮食的东西磨到你这里了，人有时候不愿意接受。然而那真正被神所重生悔改圣灵感动的人，一人会相信这一切都是恩典，都从上帝来。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照他旨意被照的人。上帝要照一个人，要用他，就一定要叫他得益处。得益处不一定非得是舒服，有的时候是不舒服。这万事互相效力，有好事但也有坏事，也有你看为是错误的事儿。那么就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有时候不跟你争辩，上帝就将错就错的用这些事儿，还是让他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如果不是被他所造的人，他才不去磨你呢，他才不用塑造你，打碎你。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说，因此作为一个圣徒，你领受到了上帝是这样的一个，既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既给好人降雨也给好人降灾的这个人，这神你就知道了。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哈，因为我的这个曾经用的英文名就叫这个 Nathaniel 哈，就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叫 Nathaniel 霍桑写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女孩，基督徒啊，但是她却犯了奸淫，跟人通奸，教区的所有这些人怎么盘查她都不说，她还是有未婚夫，她已经结婚了都，她就不说那个出轨的人是谁啊，可能为了保护那个人。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恨得牙根痒痒的，她都怀疑可能就是那个教区的那牧师跟她办的这个事儿。这个女孩就打死的说，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含辛茹苦的抚养。那么教会劝惩，在她的衣服上写个大写的 A， 必须穿了这件袍子。那毕竟是十七八世纪啊的美国清教徒开拓的那个时期 ，A 就是英文说奸淫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那就是一种羞耻来着，是吧？那么她虽然就是带着这个，但是她特别的热心，特别的。可以说悔改的那种圣徒的荣光的生命，去带着这些事情去帮助人，荣耀神，赢得了众人的交口称赞。他用他的生命证明了这一切啊，反而他那个丈夫隐姓埋名，每天老想在这破案破案，是吧？而且用一些心理学的手段接近这个牧师，就炸他，是不是你跟我的妻子发生过事儿？当然最后实际上还真就是那个牧师认罪悔改之后，伤心痛悔就死在了讲台上。然而从此这个人就好了吗？几年之后他这个丈夫也郁郁寡欢而终。所以这个故事很深，很简单又很深，他就在告诉你，起初就算是个错误，过后那个圣徒该有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谁在这里得胜，谁在这里得荣了，谁在这里堪称是一个圣徒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那个丈夫肯定不是，那个牧者受尽一生的苦难，最后算是也悔改了，认罪了，可能还好一点。这个女孩是这里边最得胜的一位，是吧？所以同样的例子，圣经中其实是不是也有？你像说何西阿书，上帝命令何西阿说娶这么一个女子，娶一个淫妇，他是有目的的。我们都知道，你给他起孩子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要讨这个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的罪，要到时折断以色列的弓，生个女儿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因为将来你们不蒙怜悯，再生了一个叫做罗阿米，就是你们不做我的民，非我民，我也不做你的神，意思这个约被你毁了，也就是你既然被神用作先知，你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一生来传讲神的信息，是吧？这就是神用一个人的方式。但你要光以人来看，那这婚姻是不是个错误呀？ 因为这个女人甚至是婚后都不悔改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个错误呢？但还是那个话，上帝这儿没有错误，上帝这儿没有错误。所以我们叫明白的是，就像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六节当中那著名的经文，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跟我们所说的一样，既然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他就会晓得这些万事互相效力。你说那么保罗原来还叫扫罗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甚至是大罪呢？对吧？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生在了一种错误的环境中？如果你这么想问题，好像也是。可是他说我忘记背后那些事，他过去了，我的确承认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但就到此为止了。这个见证做过之后就是做过了，从此我用我的生命来去努力的去奔跑，去为着得神的奖赏，并且在这天路当中带领更多人明白上帝，去理解他。然而这样的一个核心伟大的真理，必须说不是每个人都一开始就明白的，有人是慢慢明白的。就像他说，我们中凡是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可是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也不是说你明白了别人不明白就如何如何，保罗有那样的等待的怜悯和恩慈。所以在传道书当中也有这么一句话，说风从何到来，天空中的风哪来的，为什么起来的，像明天要刮什么风，多大，你觉得现在有天气预报，突然平地起个旋风你也没辙，是吧？随机的。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为什么正常吃饭，结果这个女人的腹中哎，一个小生命就孕育出来，好奇妙，你尚且不得知道，这事儿你都不知道，那么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你哪儿你就能明白了所有的原因呢？对吗？但是呢，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或者是早撒的，或者是晚撒的，或者两样都好。所以他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殷勤努力啊，做你的本分当中要做的事儿，不要老问那些原因，老问结果如何，你只做你当做的就好了。就像保罗说，我就是忘记背后的，我努力面前的，但目的是向着神力的标杆来直跑。在这的一路之上是殷勤的，是努力的，而这个努力是怀着心被恩感之后的一种深沉的爱的，这个爱就是对神的爱，也是对人的爱。就像呢经上说，恨能挑起争端，而爱才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耶稣基督不审判那个被人扭送过来的行淫妇人，他只是赦免他，你从此不要再犯就好，是吧？所以这就是在向审判夸胜，耶稣来这里是救人的，将来才是彻底的审判。而人世人圣徒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主要的首要的本分是爱，审判的是属于上帝。你不要扮演上帝，你不要去妄自的论断和审判别人。圣经说不要论断，说的就是不要 judge， 就是审判别人，对吧？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的本分是去爱，是去遮盖，上帝才会在将来彻底的审判人。你要把属于上帝的权柄来交给他。所以我们的主旨就是说，上帝当然可以，而且就是常常使用一些带引号的错误来成就他的旨意的。上帝那儿没有错误，你看为错误是你不能理解，可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不是说每件事都得理解，而是要去相信去顺服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启示之下，这将错就错可以有就别的含义了，这错就是磨刀石，就是打磨你的工具。这个错已经放在这里， 甚至那义人那圣徒要主动去就近这个错，让他打磨你，你要允许他来把你磨成一个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或者是种子，或者是工具。所以愿神这样的恩典使得我们从自己那个理性的迷思和癫狂当中被解救过来，清醒过来，使我们明白叫我们称义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上帝是这位有绝对全权公义慈爱的神，他给我们的使命和本分就是去荣耀他，去赞美他。在你理解的时候，你也许是更加的欢乐的赞美他，在你不理解的时候，勒住舌头，约束住自己的行为，忍耐等候他，看他那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最后到底要照你来做什么，要给你什么奖赏。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像保罗一样让他真正的被忘记。我们要关注的是面前要努力的事和将来的标杆。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众人，可以使我们效法你的使徒，你的先知所传讲的这一切。主啊，我们不愿成为那样的撒都该人，我们只关注自己今生的利益、名望、权势、地位，我们只迷恋于自己的理性，我们问难这福音的传讲者，我们质疑着耶稣基督自己的道。主啊，我们没有对于天上的盼望，若没有对于那复活的盼望，我们活在今生是何等的可怜可悲。主啊，我们是错了，我们是大大的错了，我们众人都是不明白神的圣经，更不晓得神的大能，就是神那复活的大能，神那赦罪的大能，神那爱他的人也要他的人去爱的大能。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心悔改在你面前，使我们真实的活出见证，活出爱，使那一切审判的舌头、愤怒的言辞、那伸向别人的指头缩回来，甚至被你折断。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到70个几次，让我们一切来听凭主怒，不为自己伸冤。主，我们愿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在这样的一种将错就错当中赞美你、荣耀你，真正来明白上帝你没有错误。我们的感恩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